圣经当中有没有青春期困扰这个字，或者这一个形容，有没有？没有人，那大概是没有，没提过啊。事实上这个字啊 adolescent 这个青春期的困惑这个字呢，是在1904年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长 Stanley Hall 他第一次提到这个字。换句话说，在100年以前，还没有人真正的研究何谓青春期的困惑。我们要是看一下我们的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啊，我们发现到，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啊，一般所谓的成人变成成人这个阶段的开始，是在12岁，主耶稣12岁被父母带到耶路撒冷去。大部分在早期的社会，都以12岁左右做一个成人开始的标准，啊，在那个时候呢，人对于性这一方面的发展还不是那么的理解，也不是那样的强调。但是随着社会的改变或者说进步，到了工业跟科技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结婚的年龄开始延后，经济的独立越发的困难，整个社会变成复杂之后，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就把他们结婚的年龄延后了，同时也需要更多经济的支持，所以也把他们能够结婚的这个条件也延后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对于性知识的发展或了解却快速在增加中，因此呢，一个人他到了12岁，基本上他已经可以开始建立一个家庭，如果从性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但是这个社会却不容许他，因此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所谓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问题，我们称它为 adolescent。 今天我就是要讲这个东西啊。过去100年来，对于青春期的定义，个人有不同的说法，男孩子女孩子稍微有一点不同，女孩子大概从11岁然后一直延迟到19、20岁，男孩子可能迟1年或2年，12岁、13岁到19、20、21岁左右。这一个所谓青春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对于青春期，就是讲到一个孩子他开始感受到他不再是像鱼，也不再像青蛙，而是介乎在一个儿童无忧无虑到一个要承受成人极大责任这个之间，他心理生理所发生的困惑，在这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特别特殊的一段时期，我们称它为青春期。首先我想讲一下我自己，我想认识我的人可能都晓得，那我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是女孩。哎，你们猜猜看我的老大几岁了，知道的不要讲。15岁，谢谢。还有没有？
20岁。
20岁，谢谢。还有没有？25岁。好，他今年26岁，他已经结婚了啊。我的老二今年开始工作，老三在大学要升4年级，所以呢我有资格跟你们讲这个题目，有没有资格？有。好好，我们一同来分享啊。在我做父亲这一段青少年的日子，我犯了许多的错误，我希望能够慢慢地提出一些来给你们做参考跟见解。记得我的老大啊，他差不多在12岁左右，他以前是一个不喜欢洗澡的孩子，你们有男孩子大概知道啊，那不喜欢洗澡。可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对于洗澡很感兴趣啊。你们可以到隔壁教室搬2张椅子来也可以，或者靠着墙坐也可以啊。那么他不但喜欢洗澡，而且他进了澡房把门关上以后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不出来的啊。有一次我偷偷打开门一看，哇，那里面伸手不见五指，都是雾气。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自己的这个几根头上的毛非常的注意，又洗又吹又剪又非常的注意。哦，我知道，后来才明白他开始进入青春期啊。如果你们的有小孩子开始这种变化，恭喜你啊，你开始进入孩子进入青春期。有的人说 adolescent 啊，青春期的困惑。其实 adolescent 这个字本身不单是青春期，而应当说是青春期的问题或者困惑啊。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可能你已经是在中年，你们晓得中年有所谓的 midlife crisis 啊，中年危机。有的人说中年危机就是男人第二个青春期，第二个 adolescent second adolescent。 那么如果你第一个青春期过得不好，那么你到了 midlife 的时候真的有 crisis 啊。那很不幸的，有许多时候第二个青春期正好跟你孩子的第一个青春期同时发生，那么这就有了问题。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第一堂我们要稍微讲了解两代之间的差异。下面一堂就是明天这一堂，我们要谈怎么样子来教导青少年实际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早上陈牧师跟我们很好的分享，讲到如何教导孩子，那么后来他的感受就是对于问题解答十分的困难。所以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问题在心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啊，你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但是呢我暂时保留答案，我要回去想一想，然后请教我的师母啊，请他帮我出一些点子，我再给你们下一堂的回答，好不好？这样比较安全啊。我是跟陈牧师学的。好，我这里有一份呢今天的讲义哈，所以我请你们呢这样子哈，你呢发这一排哈，你呢发这一排哈，就一排排发下去发给大家。这是我们第一堂的讲义，所以我对你们很好，都不需要你们记笔记的，全部都已经写上去了。好，首先我想跟各位谈一谈的就是青少年的五个特性啊，青少年的五个特性。第一个，青少年呢他们希望能够变得很完美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接触的这个世界是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成长就是变成完美。你们打开电视看这些电视的广告，如果你注意到他们多半是非常健美的女性或者是英俊的男士啊，他们都是长相身材都是十分的完美啊。因此呢年轻人他们自己以为有一种这个完美乃是成长的最后目的啊，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所处的这一个环境他们也要要求啊。因此这个小孩子会对父母开始提出一些质问疑问啊，认为说你没有做到啊。他们是比较 ideal 比较理想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孩子们会有这样子突然的改变，是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成长就是要变成完美啊。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对孩子们也有一些的教导暗示的作用在里面，譬如说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多半都是，哎，你们知道哈，在学校里面多半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孩子考了97分只有三题错啊，但是老师会跟他说，哦，你错了三题，很少也跟他讲你对了97题，有没有这样讲过？很少啊，一般我们都是说你错了三题。那么孩子如果拉成绩单回来哈，他如果都是 A 只有一个 B， 你说你怎么考了一个 B 啊，很少也跟他讲说啊你都这么多 A 啊。那一般我们这样子的暗示呢，所以孩子总认为完美是父母的要求，完美是非常重要啊。等到他们开始进到青少年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自己去接触到这一些啊媒体的影响，他们更加加深这个印象，以为要成长就是要变成完美啊。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外貌开始觉得非常的注意，那么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 啊，我记得我的孩女儿，她身材可能不是那么快的发育，所以当她看到她的同班的同学都开始在变化的时候，她自己还没有开始变化，所以她也有这种困惑啊。那她觉得她必须要隐藏，或者是跟其他的小朋友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啊。那么孩子在生理上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影响呢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啊。孩子们在生理上的变化我不用强调，你们都晓得啊。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变化，他们也觉得非常的自卑，觉得说哎，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好像我跟我的同学我的玩伴我们之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异呢？所以孩子对于这个都产生一种所谓自卑感。第二个就是孩子变得很容易激怒，啊，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开始理解到这些开玩笑的话啊，对他们自己跟别人的一种刺激的作用，所以他们就变得很愤怒。在这个年龄的孩子，13岁、12岁左右呢，他们开始会很容易就 overreact， 过分的反应。有一点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就把它很容易就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事实上孩子已经开始呢互相的 criticize 或者是互相的批评啊。有一个女孩，她接到一封信，她班上的小女孩跟她写的啊，她5年级、6年级的时候，她说：“温迪，我觉得你好丑，你世界上最丑的女孩啊。”她说：“如果你去死的话，我们全班的人就高兴了。”啊，我建议你5种死的方法哈，啊，你可以跳楼自杀，你也可以躺在车上，你也可以吃老鼠药，就这样子的写给他的同学一封信啊。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是那个话里面有非常大的暗示跟刺激的作用。青少年他们开始进入一个他们从未涉猎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山谷 ，James Dobson 形容的哈，啊，这个山谷呢没有指标告诉他们说前面有崎岖的路。请危险啊，非常危险，请小心行驶。他说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必要去理解他们要经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的愤怒乃是因为他们所开始接触到这一些同学或者是反应之间他们的心里面不平衡的结果。小孩子好，到了13岁，你们晓得譬如说他脸上会长这个面泡啊，他们就这个觉得很头痛的事情。那我们说，哎，那什么，你知道，再过2年就不会有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来讲，他的面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一天到晚都为这些事情觉得很困惑，怎么样子能够除去这些东西？可能他关在房间里面就在处理这个事情，在那个镜子前面拼命想把它弄掉啊。那么试各种不同的药，或者是，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孩子他的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经过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同时他们在生理上又在荷尔蒙大量发作的时候，他们身体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这种愤怒我们如果理解的话就不会不了解不同情他们。孩子他们觉得自己很丑，多半的孩子哈都觉得80%的美国80%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丑八怪啊，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们身体做快速的变化啊，多半的孩子男孩子在14、15岁这一个一年当中通常平均长9寸啊，你可以想象9寸啊在一年当中的变化啊。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他们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他们觉得非常不能够控制，或者走路不小心就会撞到什么，会绊倒花瓶，会怎样，因为他们这个身体的变化一下太快太大哈，所以造成他们一些的愤怒。第三呢，青少年觉得跟别人一样是非常重要，他们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朋友啊。我们教会曾经做过一份调查，在青少年的活动当中啊，8件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8件重要的事情呢，我做过一些的观察哈，发现到我没带来这份资料啊。第一重要的，我也许我们都想说，第一重要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啊。第一重要我们想了，哎呀，也许是我们的父母吧，不是啊。第一重要也许是孩子们的功课吧，不是啊。第一重要是什么？ 他们的朋友，啊，被别人接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孩子们他们开始在学习怎么样子承受大人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个就是独立。这个独立呢，不能够他靠着父母来帮助，他要靠着跟他同一个年龄的人互相的模仿跟观察，他才晓得什么是独立，能够做决定，而能够过一个成人的生活，负起成人的责任。因此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他们跟朋友学特别多，是学错的东西，啊，对的倒是很少，不过互相模仿的结果学的错的很多。譬如说性的知识，啊，性的知识呢，你要是问孩子的话，他们关于性的知识多半都是从朋友和同学那里听来的，但是大概有60%以上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被朋友啊这个影响，觉得和别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一个团体当中跟别人有了差异，那么他就觉得有自卑或者不被别人接受。对我们东方的孩子来讲是有一点难处，在这一个美国的社会啊，因为我们的发育，孩子的发育呢通常比他们迟半年到两年啊，在身体上的发育。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本就体材比较瘦小啊，再加上呢我们是香蕉了，香蕉你们知道哈，啊，我们的孩子都是香蕉，我不晓得你是什么苹果或者，那你生出来都是香蕉啊，香蕉就是说是黄色的外表，白色的内容啊，就是变成香蕉。那么在美国的这一个社会当中呢，在开始这个阶段就已经起跑就比较慢了啊，所以会受到这个环境的一些的排斥作用在里面。因此呢在这个阶段他们特别需要是同样类型的人啊，同样类型的朋友。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因为中国的教会能够提供这个同样啊香蕉群呢，啊能够让他们能够在当中觉得安全啊，觉得安全。因此呢青少年对于这个与别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四件呢，青少年对性非常的敏感，这是当然的。12岁在生理上就其实已经成熟了啊，12岁在部落时代他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对性他们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延迟他们在性这一方面的满足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他们就一直尝试要越过这个社会给他们设置的界限，包括父母或者学校所定的标准。那么第五呢就是青少年盼望能够自由。你们知道问孩子哈，你们青少年的孩子，你们最盼望几岁，他们怎么会回答，会回答几岁啊？8岁啊，18岁，16岁，16岁啊，16，盼望成几岁呀？如果他有选择，他要做几岁的孩子？21啊，18岁。多半的孩子都会选择16岁，为什么？
开车
啊，开车 ，exactly， 呀、yeah. ，drive license。对孩子来讲，这一个小小的纸片，非常重大的意思。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象征。有了这一张驾驶执照之后呢，他觉得他有了脚，他有了翅膀，他可以自由了啊！这是一个不见得他要开车，但是他觉得他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证据。孩子希望能够自由，因为他要进入成人的阶段，在心理、生理身上都准备他，让他能够去承受这个责任，成人社会的责任啊。那么通常呢，儿童的教育学家或者青少年教育学家，他跟我们讲呢，这一个儿童的阶段呢，可以分成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前青少年期，差不多从11岁到14岁，在这一个阶段当中呢，孩子们他们特别需要啊，就是很自然的表现就是反抗，啊，对什么事情呢，他们都采取了一个负面的一个态度。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基本上呢这是他们心理的一个现象，因为他必须要反对这一个给他的限制或者提出挑战，他才能够肯定他以前认为正确的答案啊。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的孩子呢，很自然他们对什么事情呢都觉得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啊。那么父母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不要过分的紧张哈、啊、这个是一个顶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当孩子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从14差不多到16岁的这个阶段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叫做中青少年期啊，青春期。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孩子他开始产生矛盾，最大的问题是矛盾，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就在重新的思考过去他所学的东西，结果发现到他不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他就到同学或者朋友当中去找满意的答案啊。那么从同学朋友呢得到不同的信息，或者跟父母不同的价值观，就心里面产生许多的矛盾。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呢，最大的难处就是矛盾啊。那么常常得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尝试解决。有的呢是啊跟孩子一起去尝试药物啊，或者是有的呢就做一些非常惊人的事情啊，或者呢有的就找一种方法自杀或者解决这些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理非常矛盾的一个阶段，到了17岁就变成了后青春期，到21岁啊，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孩子呢开始接纳啊，第一个是反抗，第二个是矛盾，第三个阶段呢就开始学习去接纳啊。这时候呢，他们要准备进大学，开始要准备进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许多重要的决定。这些重要的决定跟他们以后的一生有相当的关系。基本上他们发现到他们的朋友不能够帮助他们做这些的决定，他们必须还要回到他们父母求父母的帮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重新的恢复跟父母的关系啊。那么等到进大学之前呢，毕业了，高中毕业，那一些朋友呢都各自纷飞，拜拜，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所以他也是自身难保，他也需要解决他自己前面的前途问题。那么等到一毕业呢，大家就劳燕分飞，就大家都走了哈。所以呢，从大学进了大学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接受新的挑战。因此呢，他们学会怎么容纳别人，在这个同时呢，他们也开始重新去接纳他们的父母。那么离开了家，孩子们才了解父母对他们真诚的爱跟帮助啊。那时候孩子第一年进大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会主动的会打电话回来哈，打电话回来也不是要表明他要求救了，但是他心里的意思就是要求救了啊。我记得我老大，我小的时候管得比较严啊，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后悔。那么我管他比较严呢，很多事情呢他就比较难做决定，往往都要靠着父母给他一些建议才能够做好决定啊。等到他进到大学的时候，第一年啊，他在一个比较严格的学校里面念书。那么原来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班上都是第一名的好学生啊，可是进到大学呢，就发现到全校每一个班级里面每一个都是好学生，所以都是 top notch 的学生跟好学生竞争，那读书是非常辛苦的。这些美国孩子呢，通常他们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 crazy 的念书哈，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到礼拜六呢然后就 crazy 的 party 哈，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他自己也有一些新的困惑，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呢，他就打电话，常常会打电话来回来跟我做一些的商量。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注意到青少年管教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 Daniel 你现在是大学生，爸爸不能够再替你做决定了，你自己要做决定。有一次他打电话回来，他说爸爸，这个礼拜呢啊，下个礼拜要考试了，但这个期末考这个礼拜我生病啊，我都没有好好的念书啊，我想我恐怕这个两三科都成绩会很差，甚至可能会 flunk 啊。他说怎么办啊，如果呢他在电机系，如果我没有办法继续电机系下去念书，我11年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那女孩子这样跟你打电话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很 serious 哈。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他就要按照他自己知道的办法去解决了哈。 然后我就跟他说 Daniel， 我说啊，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这些的问题，啊，我也相信你尽了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念书，啊，如果这一次考试你没有办法考过或者考得不好的话，啊，我说无所谓啊，再重来11年也无所谓，你要转系不要念电机系也无所谓，我说都好，但这个决定是在乎于你，你自己要去做决定，啊，可是爸爸妈妈可以跟你一同的度过这个礼拜，然后我说我们在电话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所以青少年他们有这样的阶段，我们若了解这个阶段，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们不同的困惑我们能够理解，就能够跟他们一起的度过，啊，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恐惧，我们自己要稍微检讨一下啊。第一个恐惧呢，我们怕孩子呢离我们越来越远，啊，事实上心理上确实也是这样，感觉到孩子们呢他们开始呢不太在理睬我们，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喜欢跟你一起出去或者是 shopping 或者做什么，但从一个某个阶段开始呢他们就不再喜欢跟你出去了，有时候你都觉得很奇怪，喂，为什么 Daniel 你不要跟我再出去了，或者我的第二个叫 Luke，啊，我记得他在青少年开始的时候呢他很讨厌跟妈妈再出去，妈妈要他出去他就不再出去了。那么孩子跟我们开始越来越远，但你要知道一个原则，就是说孩子他们没有选择父母，有没有？没有，他们没有选择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做他们的父母。所以呢，当他们进入青少年，他们发现这个事实，他们没有选择我们做父母的，所以他们也发现他们不需要属于我们，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们并没有选择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孩子他就想做他自己的决定，我们怕孩子遗弃我们，孩子越来越大了他会不会将来就走得越来越远呢，啊，跟我们既然不在一起了呢会越来越远呢？其实我可以跟你讲哈，青少年不过是一条弯曲的路，啊，他会再回来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你有孩子在青少年中你感觉到跟他很疏远，啊，没有关系，你只要保持跟他的联系，他这个弯路弯过去还是同一条路，到最后还是在一起的啊！所以不要担心孩子们他会离我们越来越远。第二个我们的担心就是怕他们无法弥补他们父母以前的失败，就是我们身上曾经有一些我们过去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可能我们没有成就，我们在心里面一直有一些的遗憾，所以我们就想转移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就这一些，因此孩子们就无形当中有许多的压力啊。有一些美国的父母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父母都觉得我们 crazy 啊，特别是韩国人啊更 crazy 啊，怎么这样子的逼孩子啊，怎么这样子的要求他们啊。事实上呢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何谓成功啊，如果他是 Harvard 毕业的或者他是 MIT 毕业的，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他的成功呢？不见得啊。第三件事情，父母会害怕，因为知道人很轻易的就浪费了人生，这个世界中充满了失败的例子啊。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人他们的失败，所以我们就怕我们的孩子也交到错误的朋友，或者是陷入到一种错误的坏习惯当中，因此呢我们就担心但事实上呢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的无知，他们也有相当的分辨的能力。我想我们只要在基础打好了，你就不要怕他会走错路。这个 how to discern 如何分辨，不是等到青少年时候再来教的，在青少年以前就要教孩子怎么样去分辨。所以当孩子在那个很特别的那种压力当中，譬如说他的两三个朋友跟他一起坐在车子上，他的朋友带他出去一起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到哎，他的朋友口袋里面掉出来两三粒红色的药丸啊，他的朋友就拉起来给他另外一个朋友左边一颗，右边的朋友右边一颗，然后呢拉到药丸就吞下去了。那你的孩子坐在那个车子上，他把药丸递到你孩子的面前，你孩子要不要接受呢？
不要。
不要，对。 但是他的那时候可不像你这样子的讲，因为他的朋友都接受了，那个压力是很大的。这时候他需要有一种分辨的能力，这种分辨的能力不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才教给他，在他小小就已经做父母的把这个能力种在他那个里面，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什么是原则，他就能够分辨。他说 no， 孩子在那个时候对于不好的事情说 no， 当时他的朋友会嘲笑他，可是回过头来这些朋友会 respect 他，懂吗？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父母害怕，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啊。我们两代之间差异是非常的大，别的不说，就光语言来讲，你们都有被孩子嘲笑过说英文说不标准的经验吗？大概都有啊，孩子会纠正你的发音，对不对？等到他们上一二年级就开始了啊，这个常常就讲话讲不标准的时候，他就开始嘲笑。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没有不太容易更正的这种的差异啊，所以我们对孩子慢慢就无能为力。小时候你可以教他算术啊，教他帮助他，等到他开始学的一些东西你没办法去教的时候，他读美国的历史啊，他读的世界史，或者是这一些生物或者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旁边急也是无能为力啊，所以我们觉得很难以启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怕我们帮助不了他。下面一个，父母害怕呢，因为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啊。中国人的父母多半都不太会表达爱啊。那么今天早上陈牧师教导我们做父母的要五种爱的语言啊，很好，那本书呢可以值得再买啊，可以去看。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表达，这是非常重要。你爱没有表达，这个爱不能够被人接受啊，爱是需要表达之后才能够被人接受，才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怎么向孩子表达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身体的接触是其中的一种啊，跟孩子的沟通也是一种。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跟孩子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譬如说啊，你们知道这个你们的孩子如果在青少年，他们最著名或者最崇拜或者说最谈的最多的是什么人啊？ Celebrity 啊，这些有名的 celebrity 名流哈，你们晓得是谁吗？啊，哦， Britney Spears 啊，晓不晓得 Britney Spears 是谁？不晓得啊，你不晓得 Britney Spears， 你不晓得 Britney Spears， 所以你看你没办法跟他沟通哈。为什么？你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东西。你讲，你去问任何一个孩子，你的孩子如果青少年，你问他 Britney Spears 谁，他一定知道，你不知道。这是电视里面，如果你看那个广告哈，有一个广告在啊 ，Pepsi 广告哈，那个女孩子她在唱歌的那个歌星哈，那个男的在那个卖什么 hamburger 前面看傻了那个男孩子，那个女孩的广告，那个就是 Britney Spears 啊。他是一个歌星，那所有的年轻孩子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啊，都晓得。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办法沟通，事实上有文化上的差异。你每天看不看英文报纸，恐怕多半的人都不太看啊，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会害怕，父母害怕，因为缺乏安全感啊，觉得哎呀，他们会不会做错事情，他现在是不是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啊。其实真正讲起来，我们都是从错中学会怎么样做父母的啊。因此通常老大是比较受难受苦的一位啊，通常是这样子，从错误当中我们去学习的啊。那么学过了之后我们就晓得，哎，通常呢老二老三呢就觉得父母的爱好像比较多一点啊。事实上因为我们不太懂怎么去做父母，在开始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困难啊，因为我们又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的事情不知道。有一次我的老二还是老三我不记得了哈，下午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学校突然打个电话来家里面啊，那我那天刚好我在家接到电话，哎，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心里面就一慌哈，觉得什么事情要发生，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的哈，当然后来也不是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对孩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所以父母会担心，最后父母害怕，因为他们太爱孩子了，怕孩子受到了伤害啊。你们孩子大概很多，这里有多少人？你们的孩子在 actually 是在青春期的啊？举手看看有多少？这么少啊？那么其他人你们有没有孩子啊？对吧 ？OK， 有多少孩子是在十二岁以下的？请举手看看。十二岁以上，对，十二岁，谢谢，请放下。好，其实你们这些人是对的，你等到十二岁以上你再来参加这个题目太迟了，太迟了啊！心里要做好准备哈、哦。是我们太爱孩子，我们太不太懂得表达。孩子哈，到了十二三岁以后，他们最流行以前电话，现在是什么 ？Internet、email 啊 ，email。所以，但是你们晓得 ，email 上面有很多很不好的东西，不是 email，internet 上面有很多很不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会害怕，我们不晓得他们在躲在房间里，在web 走到网上面，他们在看什么东西啊？他们接着什么东西 ？cyber 这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会害怕。他们 email， 他们是不是啊？有一个女孩子的，她就跟这个是发生在Cincinnati Xenia 这个地方啊。他就上网，然后那个网站就在 Instant Messenger 就认识到一个男孩子，男孩子跟他、啊、约会一样，在网上谈了很多心里的话，那女孩子真的就跟他在这个网上讲了很多啊。然后呢，有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就有一辆警察的车子开到这个学校，他女儿的这个学校，然后下来一位警察，这位警察就找到这个女孩子啊，就跟他讲说，他说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他说是，啊，他说你在 email 啊，在这个 instant message 你用的这一个名字是不是叫这个？他说是，啊，他说，啊，你知道跟你谈话的那个男朋友啊，你的那个男朋友，他跟你约会，约你今天下午到哪里去，啊，你都知道吗？他说是，他说我就是那个男人，警察就是那个男人，啊，警察跟他讲说，他说你要小心，啊，他说这个 Xenia 这个 police department 他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一方面 instant 的这个 internet 的一个小组，啊，你要小心。他说很多的不好的人就用这一个 internet 的 email 来 solicit 这些女孩子，约他们出去，啊，然后你看，我可以就用最简单的 information， 我就知道你几点下课，在哪里，你会走哪条路回家，啊，完全都知道。真的，这些事情真的在发生当中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确实是有许多惧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跟孩子们之间。上帝给我们一个做父母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用神的话来互相的勉励一下啊。首先呢，我想请各位啊，跟我一起来看一些这个圣经上的经文。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无人有权掌管生命，生命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也许怀胎九个月，你生出来的一块肉，这是一个身体，但是那个生命或者说那个灵魂的本质不是你创造出来的，那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精心的创造，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拥有这个生命，那个是神的生命，神所拥有的生命，因此呢，儿女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啊。以前啊，有一个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啊，她好几年都没有再生孩子，后来他就得了一个女儿，那个这个小女孩生下来非常的可爱，大家也很喜欢她，她的哥哥姐姐都跟她差了差不多有八九岁了，所以呢他们也很疼爱她，当那个女孩五岁大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喜欢她，突然就发现这个孩子得了血癌，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当时没有办法治的病，然后不久呢，这一个女孩就过去了，被主接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这个妈妈受到很大心理的打击，她几乎没有办法工作， 那么有一天呢，她的丈夫哈，就跟她分享了这件事情。后来的见证当中，我们听到的啊，她说，他们的朋友曾经借给他们非常好的一副首饰啊。那么这一副首饰，他的太太也很喜欢。那后来他的朋友呢，又要回去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副首饰就还回去了。这个先生就问他太太，他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首饰啊还回去给你的朋友啊，你有什么感受没有？”那他说：“我谢谢他这么多年来让我保有这样东西啊，可以出去也可以用。现在我还给他，很好。”这个先生就说：“不错啊，这个孩子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啊，我们曾经拥有他五年的，那么现在上帝要把他收回去，我们也要感谢他。”那么他太太才渐渐地明白过来，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赐予所赋予的，我们没有权去拥有它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造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每一个生命的主宰。第二，神将儿女是交给我们养育，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那你说要怜悯服侍你的孩子，服侍自己的儿女，上帝要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去服侍自己的孩子。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用怜悯的心肠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在书刊有一本书哈，你们也许有的人读过，叫做《用脚飞翔的女孩》，有没有？玛瑞是不是叫玛瑞亚啊？她的故事，你们晓得这个已经拍成了《传神》的第33卷吧？这一套影片。那么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哈，她从小生下来的时候，生下来的那个时刻，护士用一个大白布把这个女婴孩包起来，连她的爸爸也没有看到。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医生请她的父亲到隔壁的房间，然后就跟她很慎重地讲，她说：“对不起，我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你的孩子生下来只有一只脚，两只手从肩膀这里以下就没有了，另外一只脚只有另一只正常脚的一半。”他说：“我们建议你把这个孩子送到瑞典啊，国家的办的一个特别教育的收养院去。”但是这一对夫妇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当然很难过，但是为这个事情祷告之后，他们觉得这是上帝所赋予他们一个特别的礼物，所以他们要自己来养这个孩子。当然，这个父亲是一位警察，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把这个孩子带大。你们晓得，这个女孩在自己一个正常的家庭中长大，他们就一直把她当作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她跟她的弟弟一起长大，他也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正常，所以他就用那一只脚做所有四肢可以做的事情啊。他后来在参加 Olympic 这个 handicap， 就是残障人的 Olympic 当中，他得到最高的游泳的金牌，代表 Olympic， 代表瑞典参加欧洲的啊 handicap Olympic 的奖这个比赛，得到很多的奖牌。这个女孩，但是神只造了一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叫我们得到敬虔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在教养孩子，这是在为神的国度预备天国的人才。神他要我们负起做父母的责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为他预备天国的人才。天国的人才不是在天国天堂里面预备的，天国的人才是在每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预备的。所以这是我们教养儿女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你给他安排最好的学区，给他最好的学习发展他才干的机会，让他学跳舞、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踢足球、学那个，但是你没有让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你没有让他跟神之间产生一个个人的关系，你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达到神最基本的那个要求。上帝是要我们得敬虔的后裔，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天国的人才。第四，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养儿女。今天早上陈牧师特别讲到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到老也不偏离。他很好，他提到特别有三点，其中有一点他说是他来走，不是我们替他走。你教导的目的不是你来一直代替他走，而是你要让他自己能够走。所以我们预备青少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他能够 discern， 能够分辨。当你在孩子差不多三年级以后，要常常有机会让他做决定，啊，做完决定之后你要帮助他一起来 review 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好的为什么，这个决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啊，他从这个三年级到六年级这个阶段一直不过做过决定，他就知道什么是好的坏的。有一位母亲是非常智慧的，他的孩子女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就跟他要求说，我的同学都要去参加这个学校的 party， 我要去参加，如果我不参加的话他们都会嘲笑我。这妈妈很有智慧啊，妈妈就说好，你要去参加没有问题，但是呢这样子好不好，我带你去参加这一个 party， 但是我在这个门外等15分钟，如果你觉得这个 party 不好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出来，我带你回去，不然的话你就留在那里，我就走了。那么等到10分钟之后，哎，这个女孩出来了，啊，她坐进妈妈的车子里面，一起回家的时候，她就跟妈妈讲，她说，啊，这个 party 哈，我进去以后发现，那里不光是我们班上的同学，还有很多大学生在里面，他们在那里喝酒，他们在那里吸烟，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参加的地方，所以我就出来了。这叫做她能够分辨，啊，这个分辨不是一夜之间就造成的。这个是他已经不断父母给他做决定的机会过程，所以他知道应当这样或是不应当这样，这才是教导孩子当走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啊，下面要陶冶基督徒的品格，特别讲到这个勇士的剑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必要呢提醒各位一下。你们看这个剑啊，这个剑呢，我们就说剑的本身，啊，有三个部分，啊，有三个部分。你们觉得这个箭呢，箭头也好，箭身也好，箭尾也好，啊，哪一个部分呢最重要？箭尾，啊，都很重要，当然都很重要，那比较了，当然重要，就不用问你了。尾巴比较重要，那么箭头，啊，赞成箭头的举手。赞成箭尾的举手，赞成箭身的举手，都有嘛哈，都很重要。对，那么教养儿女哈，这个头呢本身就像他们的才干一样啊，我们都晓得把孩子带到不同的训练的机会中，让他们的才干被 develop 起来啊，所以他们有了这个锋利的才干呢，他们就进入社会容易多了。教导孩子呢，这个箭尾呢就好像他们的学问一样，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念书到最好的学校，他们有很好的教育，好，但是还有一样东西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东西叫做品格啊，品格就是箭身一样啊，如果一把箭箭头很利，箭尾也很够分量，但是它箭身是弯的，嘿嘿，你不论怎么射都射不中目标的，没有箭头木杆还可以插到里面，没有箭尾射快一点也可以往前，但是这个箭身弯的，你怎么射都射不到目标的啊。品格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就是它是直的，才能够引导他到当去的目标。陶冶儿女的品格是我们做家长100%的责任，学问是老师的责任多， 才干老师跟家长都有责任，但是品格你不可以推给老师，你的责任。这里至少有五项，很快的提一下。我比陈牧师聪明，不给大家时间问问题。凡事听从父母啊，这是顺从。哥罗西书3:20，不可做工，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很重要的啊。你们的孩子啊，有没有让他们做工？啊，要让他们做工，多多少少总要做一点工，把垃圾拉出去也好，把自己的床整理也好。今天不做好这件事情呢，就不准吃饭。这个不是口头禅呢、啊，讲了就要执行的哈。当然也不要让太重的工作他们做不了。等到他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要让他们剪草。剪草这件事情本身，啊，不要给他做钱为奖励。钱是零用钱，零用钱是他们需要学怎么样子去用钱，所以呢，零用钱你应该给他，他不做工呢，也要给他零用钱，因为你要教他怎么用钱。但是呢，剪草这个是他的责任，啊，你要给他这个责任，他应当把这个责任做好，不要因为他剪了草，你给他零用钱，啊，不好用工作来换钱，啊，这个是他的责任。所以呢，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对丈夫也是这样哈。凡事要按着规矩行哈，次序很重要，次序也是从小就教出来的。如果你从小不让他把自己的家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整理好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没有次序的人。那么行孝，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还有和睦，跟别人相处。我们想下面我们下一堂我们会讲一些实际的啊，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学习与人和睦啊。在中国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都是只有一个孩子啊，每一个孩子都有六个人来宠啊，那么就是确实很难学习跟其他人的和睦。最后一点啊，家里面应当有家庭的祭坛啊，家庭的祭坛就是大家在一起读圣经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回想起来，很多好的回忆当中都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一起祷告，全家人在一起祷告，在分享。我自己是第二胎的基督徒，我回想我的童年啊，一些美好的回忆，像譬如说在新春第一天，一年的一天，我们家我父母总是带着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敬拜神，一年的开始都要在一起敬拜神，我们唱诗祷告，读一点圣经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家里面设立敬拜神的祭坛，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家啊。早早的就开始执行这个事情，不要等到孩子8、9岁7、8岁再去做，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做，带着他一起的祷告，读圣经的故事，孩子们建立好这个习惯，不要轻易的就放弃他。到了 teenager 开始的时候，青春期，孩子一定会 challenge 这一个事情。但是呢，你可以时间变得不要那么频繁，啊，2个礼拜1次，1个月1次，但是还要坚持大家在一起有一同读圣经，有一同分享的时刻。今天我前几个礼拜，我女儿从学校回来，那我们一家人。还只有两个老伴哈，我们两个人还加上我另外儿子也回来，我们这4个人少掉一个人，我们在一起越是有家庭的崇拜，我们在一起大家谈我们心里的话，然后我们最后牵着手一起祷告，好，上帝的恩典真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流泪，我们很感谢主。那一种爱可不是你给他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得到他什么给你的一张卡片能够相比，那种心灵在灵里面的交通，在主的里面灵里面的交通啊，那种爱的流露非常的深，也非常的坚强。你知道你在你孩子的生命当中有了一个相当的分量，那是上帝的祝福。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我相信你们都有问题。我们4到2:50是是好不好，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的时间，来，你们有什么问题先提出来，我回去想一想再怎么回答，好不好？没关系，你尝试讲广东话，我来听啊。不是你尝试讲广东话，你尝试讲。
青年嗰个咧，即系我大女咧，青年啊嘛。
大女儿怎么样？
青年人啊。
青年人了哦。
青少年。
青少年。
十五岁啊。
十五岁青少年，对。
佢其实都同我去打个细妹，有细个我叫佢教细妹噶嘛，我细个好中意有个细妹，但系依家话咁麻烦，即是不经改，如果打什么地
方，哪一位帮我们翻译一下？
他说他的大女儿平时会打他妹，他常叫他叫不好名字，他就一直打他妹。
OK， 好。
他说我吃他了。
好，如果是好啊，如果是这个孩子们 siblings 之间哈，他们之间彼此不和睦怎么办？好，我下次回答的。OK， 还有没有问题？请讲。OK， 几岁？下一课我们会谈到怎么样跟孩子谈信仰的问题啊，这很重要。谢谢。好，还有没有？
这个就是有些小孩他们就是说好像比较有那种 attitude 的问题。
嗯哼。
就说可能你这样讲，他们也会想想比较。
嗯哼。几岁？
大概十岁、十一岁。
OK， 那很正常。
哈哈哈哈哈哈！我现在比较多十一岁到十四岁的小孩比较 negative。
嗯哼。OK， 好，如果你们要离开可以离开了哈。我只是这个问题，因为刚才跟他所讲的有一点关，我先回答哈。就说孩子如果非常的啊这个 critical， 那么 attitude 对父母很反对怎么办啊？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事实上你还是要跟他保持沟通啊，但是不要当时当面的讲。孩子小的时候要当时当面的更正，但是孩子大了以后要等他稍微平静一点，再来请他一起的检讨这件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孩子已经大到可以当作朋友，因为我们老是觉得他们是小孩子，事实上十一十二岁这时候他们希望自己被 treat 像一个大人，那么我就用大人的方式来跟你谈啊，你的态度不好，那么好，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再坐下来再谈这件事情啊，可以跟他沟通为什么。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尽量把你们的问题 incorporate 到下一次我要讲的里面。请讲。OK， 孩子沟通很重要，跟孩子怎么沟通，像这种是一种机会啊。那么你如果言语的这个声调也好 tone 也好，通通是站在一个 critical 的立场来这样子评论他，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任何话啊。那么你如果能够从一个朋友的立场来跟他谈这件事情，他比较能够接受。事实上你要先讲，哇，你这个这么多 A 真好，我小时候都没有像你这样子啊。但那个为什么是 B 呢？啊，我们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没有，他数学嘛，他是特别粗心，所以呢总是经常就是不是丢了这个就是丢了那个。
嗯，那你就认了，他只有这样。好，他也没有其他问题。
我是想到就是有一就是你刚好提到两个，就是说像那个要去参加那个 party， 那个妈妈送他去的那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说像在 Pepsi 里面那个唱歌的人，那个人我忘记谁了。
Granny Spears。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家长的到底是说要，就是你知道那个不好，对不对？那可是你到底要怎么跟，就是你到底是要说，哎，我陪你们去，像我要知道你们那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我才可以跟你们讲的，还是说就是跟他们讲说这个不好，然后就不要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去学那些不好的事情啊，这样子。
Well， 你需要理解，但是你不需要跟他混在一起，他也不欢迎你跟他混在一起。所以这个 discern 呢，是你要教他 principle， 让他能够自己去分辨。我们要再涉猎一点，再讲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
我有一个小孩子精神运用的问题，就是想说，如果说你们知道他发生了神经，
那你是不是
就让他去
好 ？OK， 精神的问题。好，我想我下次也他知道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真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可爱。我们相信你的创造就是这样的奇妙，让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可能我们的老大、我们的老二、我们的老三，每一个孩子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因此我们真要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真的顺着他们的性情来教导他们，好像你曾经顺着我们的性情容忍我们、教导我们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另外一堂将要来到的聚会。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